那这一过去这一阵子啊，我们都在念这个有关于中士道众生的这个根器啊，中士道根器的这些众生们，他们最合适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啊，让他们能够出离轮回啊。那么，所以呢，在前面我们从这个四谛啊，从苦集这两个部分念到啊，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个苦的内容啊，从一般的三苦啊，苦苦坏苦行苦来理解，然后更深入的讨论到六苦啊，再讨论到八苦，那么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到，就是说在即使是在这个上三道啊，人道的众生，我们要遭受到什么样的苦啊？那么甚至呢，包括这个天道的众生啊，修罗道的众生，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苦？所以是从这个苦的细节的讨论呢、啊，来更进一步的指出来，不仅仅是在下三道我们要去受各式各样的苦啊，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道要受各式各样的苦。那么即使是在上三道啊，人道、天道、修罗道，那么我们仍然要受各式各样的苦。所以整的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在轮回里面呢、啊，不论你是在哪一个投身在哪一道，基本上都是要受各式各样的苦。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那么让我们了解到这个苦啊它的内涵，那么同时呢进一步的了解到这个苦的原因，也就是说四圣地里面苦集集地，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前面已经念过了，比如说最根本的是这个业跟烦恼，那么这些整个的加起来啊，是我们说累世啊，所累积的这个无明啊等等这些。那么因此呢，念过了这个苦地跟极地之后啊，那么接下来今天开始啊，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从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个主题来切入，让我们读者、啊、学习的人能够更进一步了解到啊，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呢我们时时刻刻的在重复这个轮回的这个过程，那么只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分析啊，仔细的去这个思维而已，其实时时刻刻我们确实是在这个所谓十二缘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里面、啊、不断的在打转。所以今天开始啊，从这个第九章那么来进入到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讨论。那么所以我们先看在323这一看下面呢，下面这一段就是最底下这一段，这一段就讲说啊，我们从这个无始劫以来啊，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升起这个出离轮回的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们不觉得轮回有什么苦啊。当然尽管我们偶尔遭受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甚至这个损失财物啊，这个精神上面有一些痛苦，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不觉得这个轮回真的有那么苦，那么苦到那种值得让我们去舍弃它啊，没有这种感受。所以在这个倒数第四行这里啊，这个就讲到说 What is wrong here 啊，轮回到底有什么错，没什么问题吧。Why do you want to spend so much energy trying to get free of this pleasant place? 好，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啊，来离开这个这么快乐的，让我们 觉得快乐的这种地方，这个地方。Of course, this attitude is rooted in not knowing the faults of cyclic existence and not understanding its true suffering nature. 啊，会有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轮回啊，它的根本的这个所谓的过患，或者它根本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同时呢，我们也不了解这个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因此，前面我们念过了这个三苦啊，苦苦坏苦行苦。我们一般的众生所经验到的是立即感受到的苦，这个苦苦已经成果的这种苦。那么但是对于那些坏苦跟行苦啊，我们没有那么强的感受，我们还是会觉得那个是令人愉快的事，这个经验令人愉快的过程。但是呢，在前面我们已经念过了，这个佛陀教的，即使是这些短暂的快乐，这些短暂的这个愉快的经验，其实它的本质啊都是这个痛苦啊。只要是在轮回里面，那么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这个过程呢，它的本质都是苦。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因为一般的众生不了解这个轮回真正的这种缺点在哪里，以及苦的本质在哪里，所以呢他们不会升起这么强的一个出离心。Are we crave birth in samsara because we do not realize what a thoroughly miserable situation it really is. 好，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就是在轮回里面不断的投生了，那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轮回它 miserable situation is really is 啊，它真的到底是什么。 So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 of not being able to gain freedom from it.因为我们不了解轮回的这个真正的缺点，同时不了解苦的本质，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不愿意啊去舍弃它，也因此呢，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这个主要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啊？除了前面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从四圣谛的角度啊来理解轮回之苦，来理解这个苦的本质，来理解苦所产生的原因等等这些之外，那接下来要讨论到这个从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角度啊来认知它。那么看324页最倒数第二段。 Our studying, thinking about and meditating on thisteaching of the Buddha has really only one purpose, and that is to bring about an inner transformation. 所以我们对于佛陀的教法，去学习它，去思维它，去禅修它，只有一个目标，或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带给我们自己所谓 inner transformation, 内在的转化，我们内心的转变。It is not about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or some external show of knowledge. 学佛法，从文思修的角度去学佛，不，绝对不只是从这个所谓知识的这个层次去理解它而就够了，也不是为了要这个彰显了自己好像学问很丰富啊，讲人家讲什么讲什么主题，我们都能够娓娓道来，都能够加入讨论。这样子让人家很佩服我们这个学问很佛学，这个学佛的知识很这个丰富等等，这些不是这个原因。We have to deal with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beginning from ignorance and proceeding from there. 那么实际的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是 We have to deal with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我们要来对峙啊这个轮回的根本的这个麻烦，它的根在什么地方？这个根呢，是从这个beginning from ignorance, 从无明开始，然后从无明接下来后面的这个十一个接续的这些步骤，主要是在对峙这个问题。So we have to integrate our realization with our experience.那么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 realization, 这对于佛法的证悟、啊、 那跟自己的生活的经验你结合在一起 integrate 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emancipation depends on this inner realization 所以真正的能够解脱能够这个从轮回里面脱离出来啊，那么这个是要靠什么靠这一种 inner realization 这种所谓内在的觉悟啊，内在的证悟So that is the main goal of studying thes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那这种获得内心的证悟，这个是我们学习啊十二缘起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最根本的目的。所以看，在从325页开始啊，这个主题啊，十二缘起啊，基本上分为四个子题。第一个子题是 the division into 12 links。啊，这个过程一共有十二个步骤，或者十二个这个程序啊。那么第二个子题呢 ，the condensed presentation of the links， 啊，把这个十二缘起啊更进一步的这个、来说明一下。然后第三个是 how many lifetime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cycle， 这个每一个十二个步骤要完成它的话，需要多少个 lifetime， 需要多少次的生命啊？那么有时候两次的，有时候三次的啊，等等，甚至一次的，这都有，在后面会讨论到。第四个是 how to summarize their significance 啊，那他们的这种所重要性是什么？那在最后啊，把它做一个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就从第一个 the division into 12 links， 从这个十二缘起每一个缘起的内容啊来开始啊。The theory of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or dependent arising was taught by the Buddha to show the process of cause and effect by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cyclic existence arise. 好，那么这个佛陀教这个十二缘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透过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教导来 show the process of cause and effect， 好，来彰显这个所谓因果的过程 cause and effect 因果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因果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整个轮回啊升起的一个这个、条件或者这个环境，也就是讲说透过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教导、啊、让我们了解到好轮回它是怎么样发生的，它是怎么样在进行的，那 每一个环节啊都紧紧的扣在一起。 So multifarious effect that we experience as life in samsara arise from a conjunction of many life different causes and conditions， 所以我们所经验的这个所谓轮回啊娑婆世界，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因很多的缘呢、啊、结合在一起啊，碰到一起了，然后发生产生结果，所以这个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轮回的这个整个的过程。There is nothing that arises without depending on causes and conditions。所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没就是不因为因跟缘而自己产生的。好，换句话讲，所有的事情，所有在轮回里面的经验，只要它发生，只要我们经验到，必然都是有因也有缘，必然都是因为因跟缘，所以这种说法实际上就这个颠覆了我们一般所有的那种观念，说这个意外啊，意外的这个观念，没有任何事是意外的，从佛法的观点来讲啊，你今天出去碰个头摔一跤都没有意外，都是一定有因有缘的，所以不要想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这个做发生这种事情在我身上没什么倒霉的，因为自己过去生中必然的有造作了那个因，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缘、啊、那么今天不过是因跟缘结合在一起成熟了，所以我们去经验这个过程。所以下面 when something arisesIt always depends on something else.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呢、啊，一个基本的认识。 只要是这个任何的发生，任何事情发生了，它必然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啊，因为其他的因跟缘的存在的成熟，不会什么特别突然的，不会这个好像毫无理由的，像这个比尔高这个走山，你说突然发生的吗？不可能，一定是有因有缘的。远的我们不知道，近的是这个所谓人定胜天的这种观念，我们认为只要靠着怪手，靠着这个机器，我就可以把这个山把它这个挖一个洞，或者开一条口，然后一条路照过去，这样子我们就通行很方便。从这个人道众生的角度，我们去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思维是非常正确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你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是这个恰恰是违反了这个所谓因果的这种观念。你照这个在做任何的事情呢、啊，有可能是在造作一个因，有可能是在造作一个缘。那么当这个缘再出现的时候，就跟前面已经有的因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会有结果啊，就会发生这些这些事情。那同样的再讲更进一步的，比如说这个今天报上面登的啊，昨天晚上枪毙了四个人啊，有四个人被处决了。那么我们看到报上面这个主流的声音是说，这些人罪有应得，应该被枪毙啊。那么当然这个有因跟有弊，也有缘，但是你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这样子去结束这几个人的生命，甚至后面还有几十个人在排队等着，那么我们事实上也在制造一个共业，这个将来都会成熟，我们自己要受报的。所以现在那些拍手叫好的人，像白冰冰之流，他已经受到业报了，他不去忏悔，他现在还觉得说应该要以报止报，也有这个叫什么以不是叫以德报怨，这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觉得还是这样子，那么很快的也许就会自己再承受其他的这种业报。所以像这些在轮回里面发生的这一些过程跟经验，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从佛法的观点来体会或者来这个思维的话，那么让我们会更进一步更深入的去思考它的这个过程的本质啊，跟这个原因。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自己啊就会变得更谦卑啊，就会变得更这个低调一点、所以这两句话讲说 When something arises it always depends on something else 啊，一定只要是有事情发生，它一定是跟别的其他的因跟缘相关的啊，不会是非常突兀的自己发生的。 So what we will be discussing here in particular is the dependent arising of afflictions 啊，这一句话是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平常讲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啊，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十二缘起什么东西啊？这里讲说 deep dependent arising of afflictions，烦恼的十二缘起啊，这个很重要。你光是讲十二缘起不容易去体会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处理这个轮回，但是这里加上这个 afflictions， 因为烦恼的这个十二缘起不断的在制，不断的在重复，这使得我们的这个轮回啊没有办法停止，使得我们没有欲望去脱离这个轮回啊，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烦恼的十二缘起。 So this is a presentation of the way impure samsaric phenomena arise based on causes and conditions having at their root the obscuring affliction of ignorance。 好，这个十二缘起或者烦恼的这个十二缘起、那么它这个在底下佛陀这个讲解的方式是在指出来怎么指出来这个 impure samsaric phenomena 这些不纯净的不清净的轮回的这些现象，它是 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因跟缘，而这些因跟缘呢，又从哪里出来的呢？从这个 obscure and affliction of ignorance， 从这个无明呢，而导致的烦恼，从这里面发出来，啊，从这里面产生。So in contrast, it is also possible to talk about the dependent arising of purification。所以跟上面那个烦恼的十二缘起啊相反的，我们同时也可以借着这个十二缘起的讨论来说明这个所谓净业的十二缘起 ，dependent arising of purification， 啊，净罪的这个缘起 ，in which 什么意思呢 ？You look at the cause and conditions that bring about liberation from cyclic existence。讲到净业的十二缘起，主要指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根据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讨论呢，那我们事实上可以了解到，怎么样能够从轮回中解脱出来的这个顺序。好，我们可以针对十二缘起里面所讨论的内容啊，来找出从轮回中解脱的因果关系。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这个从轮回中解脱出来。So for now, we will be dealing with the afflicted samsaric side of the twelve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所以底下先是从这个所谓烦恼的十二缘起的这一个角度来处理啊。那么后面当然会谈到这个什么样，就是净业的这个十二缘起。好，第一个是 ignorance， 这个所谓无明呢、啊。Ignorance is the root cause of everything in samsaric life, from rebirth to all the experiences you have in all your lifetimes. 那么无明是什么？是轮回里面的最根本的原因 ，root cause， 它是所有轮回里面的根本的原因。那么这个所有的轮回是指的什么？指的我们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六道里面各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出生到死亡的这个所有的经验的这个根啊，所以这讲的 all your lifetimes 过去生累生累世啊，你说不论你是投身在哪一个轮回道，你所经验的种种的过程，它的根本的原因是ignorance， 是无明。 All these experiences are the ripening results of karma。所以所有的这些经验它都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业果成熟了， ripening is out of karma， 业果成熟。那么业呢， karma depends on affliction， 怎么会有业呢？是因为烦恼，烦恼 affliction， and all the afflictions depends on ignorance。 那烦恼又怎么产生的？我们在前面念过，是因为无明。对，前面我们在前面两章念到过，是这个啊，这些烦恼怎么产生？那不是有几种见解嘛？什么坏聚见啊等等这些啊，都有。那么基本上那都是属于无明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讲说，这个 all the afflictions depend on ignorance， 啊，所有烦恼都是因为无明而起。那么下面就 what is ignorance？ 什么是无明？There are different systems of explanation regarding this term. 解释无明的方法有好几种，下面就会解释。The treasure of knowledge says, 这个俱舍论吧，是吧？讲说这个 ignorance is like an enemy or a falsehood. To understand why Vasubandhu defines ignorance this way,Let us first look at its etymology. 好，这个在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那么世亲论师啊，把这个无明定义成什么？定义成无明就好像是我们的敌人啊，或者是 a falsehood， 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东西，一个对象，一个实体。那么底下呢就讲说，为什么 Vasubandhu 世亲论师要这样子定义啊？所以先从这个叫 etymology， 从它的这个字源呢 来了解。这里讲到 the Sanskrit word for ignorance is avidya。 从这个梵文呢、啊、Sanskrit 梵文讲这个 ignorance， 界定这个 ignorance 是什么 avidya。 这个前面有个 a 啊， a 我们把它拆开来 avidya， 那么 with a meaning not and vidya meaning knowing。 所以从梵文来讲的话，它这个字的前面第一个字母 a 就指的是不是的意思，或是没有的意思。那么 vidya meaning knowing 知道，换句话你不是知道也就是无知嘛。这是梵文。 Similarly the Tibetan term is maribha， 在藏文里面讲说这个叫这个无名叫 maribha。 那么 ma 的意思呢是 not， 前面第一个字母 ma 对吧，那个就是不是的意思。那么 riba means knowing 知道，或者 了悟，你不是知道了悟，所以就是无知。 Now the English word ignorance is composed of the very same elements。 那么英文的这个字啊 ignorance 同样的也有那种类似的这个内涵啊。 It comes from the Latin， 从拉丁文过来的。谁会念拉丁文？我们照这个字面念的话 ignorus。 那么这个拉丁文呢，这个同样的它在这个字的最前面那个字母 I 有没有？ I means not and narus means knowing。 那么后面的这几个字母结合起来的这个代表的知道。所以从拉丁文的这个字面来了解的话，同样也是 not knowing 不知道的意思。 However the point of that the treasure of knowledge is making is that ignorance is not the mere absence of knowing。 好，前面虽然我们从梵文从藏文从拉丁文的这个字源呢来理解它的意涵呢，但是呢这里格西提醒我们，这个世亲论师在聚舍论里面所做的这个定义啊是怎么样， not a mere absence of knowing， 不仅仅只是不了解而已啊，不仅仅只是不知道而已啊，不仅仅只是这样。 It is more like an enemy， 他把这个无明啊界定成像敌人一样。Someone who is not merely not a friend or other than a friend, but rather someone who is the very opposite of a friend, someone who is actively unfriendly。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 enemy 把这个无名界定成像敌人一样，这个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实际的意义是说这个无名不仅仅不是我们的朋友， not merely a friend， 不仅仅不是我们的朋友啊，他同时更进一步的他是朋友的相反，也就是说这一个对象啊他是非常的对我们不友善，像朋友的话对我们非常友善，尽量的去帮助我们，但这个 ignorance 不仅仅不是朋友，同时他是他的相反，他是我们的敌人。换句话讲，他不仅仅对我们不友善，同时他还要来害我们啊。这个是在这个聚舍论里面对于无明做的这个界定的一个意涵。那么 in the same way a falsehood or untruth， 这个所谓错误的或虚假的，那么is defined as the opposite of true words， 同样的界定成这个所谓真实的相反，真实的背面。 It is a statement that contradicts the truth。 那么这个 falsehood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跟那个真理啊，或者真实的这个叙述是矛盾的。所以这里讲说 ignorance 它带有这样子的意涵呢，带有这个所谓这个 forceful 带有错误的这一个意涵呢，意思就是说它不仅仅不是真理，同时呢它反而是带有和真理相反的那种错误的这种意涵。 So the ignorance we are talking about does not imply the mere absence of knowing. After all, a piece of stone has an absence of knowing. But we do not call it ignorant. 所以在接下来就讲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无明呢，不仅仅只是说啊，因为他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者因为对方不知道，光是不知道，这就能够界定的话，那么我们下面举个例子说，这个石头啊，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不会说他无明，啊，石头他本质就是不知道，那你不会说哦，这个石头是无明的，不是这个，无明有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指示，还有特定的意涵。So ignorance is something that is contrary to and directly opposed to knowing. 那么无明是什么？是跟这个 knowing 跟这个知道正好是相反，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directly opposed 啊，完全相反，或是跟这个 knowing 是矛盾的。Here in the Buddhist context.Knowing or wisdom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wisdom that knows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elf and the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所以在这个佛法的这个脉络里面，在这个佛法的讨论里面，我们说 knowing 了知，或者是说智慧 wisdom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特别是指的是对于现象跟自己的本质的了解啊， true nature of the self and the nature of phenomena， 对于我跟对于法的真正本质的了解，这个是在佛法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个字啊 knowing 或者是 wisdom 它的一个基本的意涵。所以当你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上师所做的这些解释啊介绍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两个字啊 ，knowing 了知或者是智慧 wisdom 的时候呢，请记住它的基本意涵是指涉的对于我跟对于现象或对于法的本质的了解、本质的这个认知啊，特别指的是这个意涵。The cause of cyclic existence is not knowing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elf,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grasping at the false conception of self. 所以这个轮回的根本的原因呢，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对于自我、对于 self 的本质啊不了解。好，因为我们对于自我的本质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去执着在一个自我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上面，一个 false conception， 我们把这个自我做了一个错误的界定，然后我们执着在那个上面，这个是造成我们在轮回里面流转的主要的原因，这样理解吗？啊，这句话很重要啊。So this is ignorance. That is ignorance. Not only does it not know the self, but it grabs at a conception of self that is contradictory and opposed to its true nature. 好，那么这个回应到上面有关于自缘这方面的这个解释啊，就讲说，那么无明是什么呢？无明不仅仅是我们对于自己、对于我的本质不了解，同时呢，我们去执着在一个跟他真正本质相反的或者是相矛盾的这一个定义上面，这个是无明啊。简单的讲，我们对于无我，不是对无我，我们对于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呢，我们去界定的那个我，把它界定成是一个与生俱来一致性而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实体，因此我们去执着在那个上面， 那么那样子的一种执着是后来造成种种的烦恼的主要的原因，也因此呢我们就在轮回里面继续不断的打转，一直这样。所以这个是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执着的那个我，其实是跟真正的那个我的本质啊是相矛盾的，是相反的。那么也因为这一种错误的执着，所以使得我们在轮回里面继续不断的打转，继续不断的流转，意思在这儿。Ignorance is not the mere absence of knowing wisdom, nor something other than that wisdom. It involves holding affirmatively to a conception that is contradictory and incompatible with knowing wisdom. 好，这个同样的跟上面讲的意思一样，这个无明呢，它不仅仅只是不仅仅指的只是不了解这个 wisdom， 或者说缺乏这个 wisdom。 这个 wisdom 我们刚刚讲过，是指涉的是对于我的本质的一种这个了悟。那么它不仅仅没有这样子，同时呢它 involves holding affirmatively， 那么它反而是怎么样，反而是很坚定的去执着在一个 conception， 而这个 conception 这个概念是跟那个智慧 knowing wisdom， 跟那个对于我跟对现象了悟证悟的那个智慧刚好是矛盾或是相反的那样子的一种定义上面。所以这个是指的是无明。好，这样这一段可以理解吧。好So on this issue, Tsongkhapa presents two points of view. 那么宗喀巴大师啊，对于这一点上面，他基本上他有抱持两点啊，或者说他做了两点说明。First, he quotes the great master Dhammakirti, who said in his commentary on the compendium of valid cognition. 那么第一点呢，宗喀巴大师举这个法称呢。是法村论师的这个《适量论》啊，这本经里面，或这本论里面，《适量论》里面的一句话来做这个他的一个解说啊。So here, the antidote, knowledge, is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the meaning of the selflessness of person. 那么这里讲说这个 knowledge 就前面那个 knowing 的名词啊，这里头我们讲说知识啊，是什么呢？是了解 truth， 了解真理真相。那么这个真理真相是指的什么？指的人呢、啊、是无我的啊， of the selflessness of person， 人是没有自我的啊。这里当你了解了或者说你证悟了人是没有自我的这样子的一种内涵的话，那么你具有了 knowledge， 具有了智慧啊，意思是这样，你具有这个空性的智慧。 Its opposite is the view of the transitory collections which grabs at a self, a person. 那么它是相反的观点是什么呢？是那个前面我们念过的那个叫什么坏句见。那个坏句见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个 person， 把人呢、啊、当作是一个具有实体的存在的一个真实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特质，那叫坏句见，对吧？所以我们认为人是有我的，人是因为独立的自信而产生的。那么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啊，所以我们对于跟我相关的这一些种种的现象啊，我们就会去执着它们。我们不仅仅执着我自己，同时执着跟我相关的这些种种的其他的现象跟过程，所以这个是造成我们烦恼跟轮回的主要的原因。所以这里讲说， its opposite. 那么它的相反恰恰是所谓的无知啊，缺乏智慧，缺乏什么智慧？缺乏了解人是没有自信的这种智慧。So the antidote of ignorance is knowledge. 那么无明的这个反面或是对峙的这个内容就是智慧， which is seeing the truth,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selflessness. 那么智慧是什么呢？ Seeing the truth, 你能够认清楚这个真相是什么。这个真相是什么？是 selflessness, 无我啊，了解无我的意义是什么。 The opposite of that is the view of the transitory collections. 那么这个了解无我的智慧的相反是什么呢？是坏聚见。这个坏聚见前面我们念过了，后面有接下来有解释。Which regards the five aggregates and based upon that collection imputes a substantial self, which is then conceived as real, independent and substantially existent. 好，那么坏聚见指的是什么？这个不仅仅认为 five aggregates, 认为五蕴呢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呢，更进一步的把这个基于五蕴而成立的这个我也认为它是真实存在。 Impute a substantial self, 看到吗？ Substantial 就是确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个 substantial self 其实是 impute, 是这个名言假例的，是因为五蕴的关系而名言假例。可是因为我们认定了五蕴是真实存在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他这个名言假例的那个结果，那个实体，那个我也被我们就自然而然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好，看 real, independent, substantially existent, 是真实的，是独立的，是确实存在的。这句话可以理解吗？我们对于我为什么会认定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当我们分析这个我是怎么组成的时候，我们得到结论是，哦，它是五蕴结合的。那么五蕴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每一个内容，我们都认定它是真实存在的，也因此呢，这个我当然应该是存在的。如果是照逻辑来推理的话，你这个前面因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当然它这个发展出来的结果也必然是确实存在的。反过来讲，假设因是确实存在的，它的果不是确实存在的，这个结论能不能得到？假设因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它产生了一个没有自信的果，有没有可能得出这个结论？不可能嘛，因为你这个因果矛盾嘛，对不对？你前面既然是真实存在的，后面必然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反过来讲，前面是没有自信的，后面怎么可能得出一个有自信的东西呢？它必然是一个无自信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的推论。所以在这里就讲，啊，我们因为认定五蕴呢，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因为五蕴而形成的这个所谓名言假例的这个我，自然而然就被我们认定它是真实的、独立存在的、确实存在的。那么这个呢，恰恰就是没有智慧，我们所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没有智慧的。So the great master Asanga and his brother Vasubandhu do not agree that ignorance is actually grasping at an incorrect conception of reality.那么前面呢讲的是法称论师的这个四量论里面的解释，后面接下来讲的这个无数论师跟他的兄弟啊四清论师啊，当然这个兄弟可能差了几百年啊，这个无数论师比这个四清论师啊早了大概三百年，所以这个但是在整个的这个所谓印度的佛学的历史里面啊，对这些并没有特别去讨论了，反正就是他们两个是兄弟。 那么这两个兄弟呢所抱持的意见呢跟法身论师啊不一样，所以他们认为怎么样，他们不认为这个所谓无明呢、啊、是对于那个我的一种执着 grasping at， 怎么样 grasping at 是执着在那个 incorrect conception of reality， 对于那个我跟现象的一种真实的本质啊，一种错误的认知，他们不认为是这样。他们说什么 ignorance is merely not knowing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无明呢、啊、的意思什么，只是 不知道而已，不知道所有现象的本质，并不是像法身论师所说是执着在那个这个错误的现象的本质上面。好，这两个不一样的论点啊。So this definition is more in tune with the common usage of the term ignorance as not knowing something clearly. 所以这个是 Geshe-la 解释，就是说、啊、从无助论师跟这个世亲论师的这个说法，他们好像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无知啊比较类似。我们一般所说的无知，如果把 ignorance 解释成无知的话，无知的意思是 not knowing something clearly， 对吧？我们对于很多事情不是很清楚的了解，这个我们叫无知嘛。那么但是呢，从法村论师的观点来讲，无知不是这个意思啊，无知是对于这个我跟现象的本质的不了解，这两个有不同的紫色啊。So these are two definitions of ignorance。那么前面举的这两个啊，法身论师的跟这个无助跟世亲论师的这两个不同的定义。The first sees it as a wrong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The second sees it as a mere not knowing the truth. 所以呢，法称论师所说的、所界定的无明呢，是 wrong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对于现象本质的一种错误的了解、错误的认知。这是法称论师的界定。那么无助论师跟世亲论师的界定呢，是对于现象的本质不知道 ，not knowing， 不了解、不知道，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错误的认知，因为什么？他去执着在一个那个错误的那个界定上面。那么，另外一种是说不知道啊，他可能没有执着在那个错误的认知上，他仅仅只是不知道。So， 那么中国八大师讲说，不管呢、啊、这两个界定之间的差异是怎么样。中国大师从另外角度来讲，他 all agree that the principal antidote of ignorance is the wisdom that realizes selflessness。 所以不管他们两个怎么样，这两个论点是坚持是怎么样，但是至少这两个人都同意，这两个不同的论点都同意，对治无明的主要的一个方法是正实或者说证悟无我的这种智慧，也就是说证悟无我的空性智慧了。那么这个是对治无明的最主要的方法啊，这是两派啊都同意的一个观点。那么下面 according to Asanga's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ignorance。 那么更进一步的，根据无助论师的这个集论呢、啊，基本上无明又分为两类。 The first type is not knowing about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karma and its result。 好，第一类是什么？第一类是说对于业的因果 not knowing about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karma and its result， 对于业跟业果的因果 不了解，这个是叫做无明，啊，这是第一类的无明。对于业跟业果的因果，啊，业也有因呢、啊，那么业也有果啊，但是对于这个因，对于业跟业果的因果都不了解，这是第一类。 Are this ignoranc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 actions underlies non-virtuous actions? And it is this type of ignorance that gives rise to lower rebirth.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就属于这一类的无明呢，它基本上怎么样？ This ignoranc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 actions. 虽然同样的包含了对于 virtuous 跟 non-virtuous 对于善跟不善的这个结果，那么都不了解，但是在这一类里面，这一类的这个无明里面，主要强调的是什么？主要强调的是 non-virtuous actions， 啊 ，underlies non-virtuous actions， 主要强调那种不善业。也因此呢，这个不善业啊，它是，或者说这一类的无明呢、啊，对于不善业的无明，它是 give rise to lower rebirth， 使得众生呢、啊、掉到下三道去。好，所以无明分两类，照无著论师的说法，无明分两类。第一类是对于这个业跟业果的因果不了解，那么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对于不善业的结果不了解，也因此呢，是造成众生堕入到下三道的这个结果。The second type of ignorance is not knowing the true nature of ultimate reality. 那么第二类的无明呢，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对于这个所有现象的究竟本质啊，不了解。Not knowing the true nature of ultimate reality. Ultimate reality, 真实的这个说究竟的现象。那么对于这些究竟现象的本质啊，不了解。It is this type of ignorance that leads to the actions that cause you to be born in higher rebirth within cyclic existence. 那么根据无著论师的说法，这种对于究竟真实现象这个本质不了解的这一种无明呢，是造成众生去造作这一些业，而这一些业呢，是使得他投身在上三道。好，为什么会这样 ？To be born in higher rebirth, you must accumulate virtuous karma, but those virtuous actions are still motivated by an interest in gratifying a self that does not exist. 好，那么这里讲说，如果想要投身在上三道的话，你要去积聚善业，对吧？但是这些善业，它仍然是立基于一个满足自我的这个动机上面。就好像我们去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这些，我们的动机什么？动机还是为了自己要这个解脱。哎，这个其实讲起来是不错的。但是因为还没有证悟空性呢，所以我们就下一生投身在上三道，至少你不会掉到三恶道去。那么前面那个讲，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因果的这个因跟这个业果的因跟果，所以你造作的都是造作一些不善业来满足自己的这种私心呢、私欲，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让自己掉到下三道去。So the root motivation of samsaric virtuous karma is ignorance of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elf. 所以这个 samsaric virtuous karma、啊、在轮回里面的这些善业，它的基本的动机是什么？是对于这个我的这个本质不了解而产生的无明嘛。它同样也是基于无明，基于这种无明的动机，只不过这个无明的动机使得他去造作善业， 而不是叫做不善业，那么因此他投生在上生道。这前面也讲过了，那个什么，福业，对吧？不动业，这些在那一部分都也念过了。所以，这里讲这个阿三嘎，啊，无著论师在集论里面就讲到说，有两类无明，啊，这两类无明呢，刚才我们念过他的解释啊，一类无明是让我们去造作不善业，另外一类的无明呢，是让我们去造作善业，所以当然我们的结果就不太一样了。So even beings in the upper realms who abide in the subtle bliss of meditative equipoise act out of ignorance that grasp at a mistaken conception of self. 好，你看这里，即使说这些在上这个上三道的这些众生啊 ，upper realm， 甚至当然这里指的是这个色界无色界的众生，那么他们处在一种非常细致的禅定的这种大乐里面，尤其是无色界的众生，那么但是呢，他 act out of ignorance， 他仍然是出于无明的，他执着在那种这个所谓我的这个状态，那么因此呢，他仍然还是会在轮回里面流转，他不会出离轮回。So although each individual act has its own immediate proximate motivation,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that underlies them all is this grasping at a false conception of self. 所以这总结来讲的话，虽然 each individual act 每一种业，他们都有他自己的这种所谓利己的啊，或者比较远程的这一种这个动机，但是无论如何，终归一句话，这些所有的在轮回里面的业，它的动机都是出于一种对于我的一种执着。这个我也可能是所谓粗俗的我，也可能是一种细致的我。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种我的这种执着，这个是根本的无明，这个是造成众生呢、在轮回里面继续流转的主要的原因。So for both of these types of ignorance, the antidote is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realization. 所以针对这两类的 ignorance, 这个无明呢、针对这两类的无明，那么它的对峙是什么？对峙是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realization. 就是说一种空性的智慧，证悟空性的智慧。你要知道这个我其实是没有自信的，然后呢，你要去实修，对，去练习，最后证悟这个无我的空性，这个是根本的一个对峙之道。And the ultimate antidote to the fundamental misconception of self is the wisdom realizing selfness. 所以，究竟的这个对峙的方法是证悟空性，证悟无我的空性智慧。这可以理解吧？有一点难。难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我这个使用文字的技巧太差，没办法很清楚的把这个给希腊的这个解释啊讲得清楚。好，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好，像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 formative activity， 这个行呢，十二缘起的第二个啊，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行啊，行为的行。Formative activity refers to the actions that arise because of ignorance, which becomes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at eventually bring all future results. 好，这个行呢 ，formative， 如果你单看这个字 ，formative 是一种形塑、形成的这一种意义啊。所以 formative activity 是一种这个形塑未来的这种活动，叫行，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基于无明而造作的种种的业行。那么这些行为啊，就变成你未来产生结果的因跟缘。 这些行为啊，你看是在十二缘起的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个程序、啊，它是基于无明，对，是基于无明而造作的种种的业行，而这些业行都会在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产生业果，所以现在造作的这些业行呢，就是将来产生结果，产生的那些结果的因跟缘。In short, this refers to karma. 那么所以呢，这个 formative activity 这个行呢，指的是业 ，refers to karma 啊，主要指的业。Karma is action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and there are two types. 那么业呢，指的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身与意啊，三方面的业行啊，三方面的行为。这个又分为两部分 ：non-virtuous or demeritorious karma. 第一类呢是什么？是一种不善的，或者是叫非福的业，怎么样？前面念过 demeritorious 非福业，不善的或者是非福的业 ，which produces unhappy rebirth。那么这个不善业跟非福业会将来会带给我们不快乐的结果。这个不快乐的 rebirth 投生在下三道里面。And 第二类呢 ，virtuous karma 善业 ，which produces happy rebirth。那么将来会带给我们快乐的投生。As we explained earlier, there are two types of virtuous karma. 那么在前面我们念过了，这个善业又有两类啊。Meritorious karma, which projects rebirth in the desire realm, and immovable karma, which projects rebirth in the form of formless realms. 好，前面我们念过这个善业又分为两类，一个是这个福业。福业呢，会使得这个当事人呢、啊，或者造作的人，将来投身在欲界。然后这个不动业 （immovable karma） 这个不动业会使得当时这个造作这个业的这些众生，将来投身在色界跟无色界。好，但是不论如何 ，for all samsaric karma, the underlying cause is ignorance。不管你是福业，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不动业投身在色界不色界，或者是掉在下三道里面啊，不善业，基本上它的根都是它的根本的原因呢、啊，都是 ignorance， 都是无明，各式各样的无明，对于外在的境的执着，对于内在的我的执着，对于粗的我的执着，对于细的我的执着啊，这些都是属于无明。那么无论你是哪一类的执着，基本上都是造成我们在轮回里面打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三个呢是是，意识的是 consciousness。The third link is consciousness 啊，第三个是是。In general, the sutra speaks of six consciousness。那么在经里面、啊、讲到说六识 six consciousness。The five sense consciousness plus mental consciousness. 六识里面包含了 sense consciousness 五种，有的翻译叫做观识，有的翻译叫根识，根识，也就是眼耳鼻舌身，啊，这五种。跟这个五种这个我们说器官啊也好，或者是说佛法里面讲说根啊，跟这个根相关的这些事啊叫根事，五种再加上一个 mental consciousness 加上心事啊，所以六事有时候讲说眼耳鼻舌身意，对吧，意后面那个意就是指的这个 mental consciousness。For those who adhere to Yogacara system, where eight types of consciousness are describ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is third link is what the system referred to as foundation consciousness. 那么对于那个唯识论者啊， 啊，主修唯识论的这一些行者，他们基本上强调的是八识，他不讲六识了，他讲八识。那么因此在这个体系里面，这里十二缘起的这个识啊，指涉的是什么？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 Foundation Consciousness。 在唯识论者，这个是最重要或者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啊，这是阿赖耶识第八识。 For those who do not accept the existence of a foundation consciousness, the link refers to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所以那么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像中观论者啊，或者这个前面的这个有部经部的这些论者，那他们不同意唯识论者的这个八识的说法。那么像中观论者讲的六识啊，所以呢，这个六，当你强调这个六识的时候，那么这边所说的这个识啊，十二缘起里面是指的是 mental consciousness 心识，就是我们刚刚讲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意。Are motivated by the ignorance of self-grasping, you take action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啊，那么你是因为执着在这个我啊。self-grasping 执着在我上面，所以呢，因此而去造作身口意各方面的这些业行。Each action deposits a seed or impress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which carries that seed forward as a potential, which will eventually ripen and yield a result in the form of some type of future life experience. 那么这个每一个业行 each action deposit a seed or impression on the consciousness, 就会在这个心识上面 deposit, 就像我们存钱一样，就会在那个心识上面产生一个种子，一个 seed, 你会放一个种子在上面，或者是一个 impression, 一个铭记的人。也就是讲说，我们因为无名的关系啊，因为我对于我的执着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身口意三方面啊，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的去造作各种的业。那么当你造作了一业，不论是身口或者是意，不论造了任何的一种业，它就在心识上面就等于是种了一个种子在那。或者是假设我们把这个心识看作是一个黑板的话，你每造了一个业，你就在上面画了一个印记，啊，画了一个印记，跟刚才讲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一些种子或者说这一些印记啊，将来啊都会成熟，都会结果。那么成熟跟结果的形式是怎么样？这个当然还要配合的其他的这些因跟缘呢，将来。在未来的这个生生世世里面就会成熟。 In order to discuss this more clearly, we can divide consciousness into two stages. 好，那么更仔细的来讨论这个主题啊，基本上格西说把这个心识啊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 There is a consciousness that receives the impression deposited by a seeding actionThis is referred to as the causal consciousness.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是这个在心识上面种种子或者是刻铭记的这个阶段。那么刚才我们讲过，你要种一个种子，你要刻一个铭记，基本上都是由身口意啊三方面去造作业行，对不对？所以当你去造作一个业行，那么你就在心识上面就种了一个种子，或者是刻了一个铭记。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为也好，或者这样一个过程呢、啊，这个就被称作是 causal consciousness， 叫做因为是，因是因果的因，the causal fact， 对，因果嘛。所以在这边讲 causal consciousness， 因位置的位，因为是。它是位于这个因的这个阶段， For example, because of the ignorance of not knowing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karma, you perform negative action. 举例而言呢，我们因为对业果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去造作了 negative action， 造作这些不善业。All negative actions such as harming others by killing or by stealing are done to benefit oneself. 那么这些不善业啊，基本上都是为了利益我们自己。为了利益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去伤害其他的众生，去偷他的，去抢他的，去这个杀他的命，要他的命等等这些。好，那么 after all, beings act under the misapprehension that what they are doing will bring them happiness. 那么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众生去在身口意三方面去造作种种的业，我们都有一个前提，都认为说那个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对，因为在这个轮回里面，所有的众生都受到无明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在造作任何的业行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的。 This fundamental ignorance of cause and effect causes beings to perform harmful action.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对于业果的不了解或者错误的认知啊，使得我们去造作这些 harmful actions 啊，这些对其他众生伤害乃至于对自己伤害的这些业行。 As soon as a particular non-virtuous action is completed, it deposits a seed on the consciousness, which is carried forward as potential that will ripen in the form of suffering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那么一旦呢，这个特定的这些不善业完成了，你还记得这个一个业要完成要包含四部分吗？你要有什么有意乐啊，有什么行动啊，有对象啊，有什么持续的努力啊，等等这些。好，当你这个业完成了，真正完成了，那么就在这个心事里面，就 deposit a seed， 就种了一个种子在那。而这些种子呢，就随着这个心事啊，一直的存在在那里，变成一个什么 a potential， 变成一个潜能。这个潜能呢，在将来会成熟，用什么样的方式成熟？用一个 suffering experience， 用一个让自己受苦的这种方式啊成熟，也就是说会形成一个苦果。好， the consciousness that receives the seed and carries it forward without interruption until the conditions are met for that seed to ripen is called the causal consciousness.那么这里就讲说，这个心事啊，接受了这些种子，同时把这个种子又这个继续往这个来以后的这个岁月去带，不间断的，不因为什么不间断？因为没有透过敬业的这个努力啊，去让它这个消失嘛，或者让它减轻，没有间断的，一直到这个将来适当的时机。使得这个种子成熟的这些因缘都出现，那么这个种子成熟了，它 ripen， 然后产生苦果。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前面，这个接受种因的种子的这一个心事，这个就叫做 causal consciousness， 叫做因为事，这样理解吧。 So in general, it is this causal consciousness that we refer to.As the third link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所以这边这个重点你要记得了。我们讲的无明行事，这个事啊，主要指的是这个因为事，在因的，在这个接受身口意造作不善业，或者说造作种种的业行而种下种子的那个心事，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明行事的事。When the non-virtuous seed that was previously deposited on the causal consciousness ripens and gives rise to a new unpleasant birth, the first moment when that consciousness becomes conjoined with the new life is referred to as resultant consciousness。所以呢，你那个前面呢，因为是啊啊，他接受了这些种子，接受了这些 imprint， 一直到后来其他的因缘条件成熟了，要结果了，那这些种子要结果了，这个时候这个果是什么？必定是一个 unpleasant birth， 对吧？一个新的不令你愉快的这一种这个生命。那么 the first moment when the consciousness becomes conjoined with that new life， 换句话讲，就是说这里指的是这个心事啊，当它经过了死亡的过程，中阴身的过程，当它进入到那个一个合适的母体，跟那个父精母血的那个受精卵结合的那一刹那，那个 the first moment， 这个叫做什么？这叫果位识 resultant consciousness。好，那一刹那就是这个心事跟这个受精卵结合的那一刹那，那个时候的心事叫做果位识。Thus, when we speak of the two stages of consciousness, we are referring, first of all, to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time it is functioning as a cause. The second, to that consciousness at the first moment of its ripening as a result. 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所谓心事啊，分为两个阶段，我们所说的第一个阶段是这个接受这些身口意所造作的业行种的种子或是刻的铭记的那一个阶段的那一个心事，那个叫因为事。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果位事，这个果位事指的是这个这个死亡投身在下一生的时候的第一个 moment， 第一个刹那，这个在这个刹那的时候，这个心事进入到那个适当的这个母体啊，跟这个受精卵结合，那一刹那新的生命开始啊，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果位识。所以这个心事啊 ，consciousness 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而我们在这里十二缘起里面所讲的这个事啊，无名行事的事，主要指的是因为事，不是指的果位识，因为果位识后面还会再讲啊，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好，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